中国啊，最近是召开了两会。按照中共的宪法呢，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呢，这段时间都会齐聚北京开会呢，一起制定政策，共同呢决定中国的未来。但是实际上啊，中国的制度我们也都知道，什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政治协商会议，那就是橡皮图章。办事呢，更是奉行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要事不开会的原则。真正重要的事情啊，很多早就确定了，根本轮不到两会来决策。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两会它没有意义，因为两会啊，毕竟在宪法中它的职责还在那里。这个两会呢，它是中共释放一些非常关键政治信号的舞台，其中就包括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政策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的走向。当然了，我做两会的节目还有自己的私心，这两天两会一开，中共呢又开始疯狂给我上强度，又是在加拿大给我定墓地，又是在中国呢骚扰我的家人，让我不要聊两会。而作为一个极具逆反精神的人，既然你不给我说，那我就一定要聊。大家好，我是人民代表多诺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两会。我觉得整个两会啊，到现在的所有报告呢，大多都体现出习近平的一个心态，那就是半服不服的心态。什么叫半服不服呢？这是之前文革整人的时候，中共评判人的一个标准，评判批斗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在批斗结束后呢，会有完全服、半服不服、完全不服的标语来评判批斗的成果。而习近平在两会上发布的一些经济到外交上的政策，面对现实的困境，他突出的呢，全部都是一个半服不服。这种半服不服首先体现在 GDP 增速方面。整个两会上啊，目前最让人瞩目的新闻应该就是中共下调了 GDP 增速。在前几年，中共对于 GDP 增速的要求呢，一直是卡得比较死的，是定死在 5% 的。当然，统计局同志为了完成这个增速要求，那也是操碎了心。在各级政府和统计局同志的多番努力下呢，中国也是连续两年勉强擦线完成了目标。而今年啊，中共突然下调了 GDP 增速，从 5% 下调到了 4.5% 到 5% 这个区间之内，突破了 5% 的这个底线。这也是中国自1991年把 GDP 这个指标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指标以来的首次了。而这一个改变呢，它也不是一次性的，在中共新的五年计划里面就已经不再确立未来五年具体的 GDP 增速目标了，而是把未来五年 GDP 增速的目标措辞改变成了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酌情设定年度目标。这就意味着啊，中共后面会随时根据特殊情况来调整 GDP 增速预期。过去那种 GDP 增速是中国政府主要任务的时代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已经过去了。当然，这一转变呢，被中共美化成了是从快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但是这本质上呢，是中共或者说习近平对于现实的有限妥协。而具体的妥协是什么呢？就是对通缩压力的妥协。首先，目前中国经济存在问题这件事情呢，中共应该是认可的，习近平呢应该也是知道的，只是到底如何走出困境，中共目前呢是有分歧的。因为理论上啊，它就是有两条路的，一条是习近平自己设想的道路，这是一条通过出口飙升顶住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给中国科技发展换取时间，从而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危机的道路，这也是大家熟知的道路。而另一条道路呢，则是典型的西式经济学道路，通过提升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通过刺激消费的方式解决中国目前经济困境的道路。在2023年的时候啊，习近平是完全不认可第二条道路，他坚定地相信自己设下的出口加科技的组合拳是带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路径。对于早先耶伦访华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可能导致通缩的问题呢，那都是视而不见的。习近平呢，甚至把国外的这些建议视为他们想通过这种经济学理论来压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见不得中国经济发展好起来。当然，习近平这么想呢，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习近平经济水平过低了，毕竟习近平还说过通缩有什么不好的经典言论，可见习近平呢认知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如。不过呢，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毒打，习近平呢现在终于开始认识到了通缩的危害，以及通缩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次降 GDP 增速呢，就是典型的对于通缩服软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中共最近这些年对于通缩问题最大的服软。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是因为啊， GDP 增速实际上就是和通缩程度完全挂钩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目前中国对于高 GDP 增速的要求是加剧了通缩，并且成为了通缩的罪魁祸首之一。我们现在再看中国这两年 GDP 增速每年都能保持在 5%， 那除了统计局同志的发力， 实际上它主要来源都来自于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提升。中国现在每年的 GDP 增速至少有 1.5 个百分点是由贸易顺差造成的。尤其是从2024年开始，进出口对于 GDP 的拉动作用那是尤为明显的。而进出口等于什么呢？实际上就等于是贸易顺差。这就造成了高 GDP 增速实际上是高贸易顺差导致的。那为了满足 GDP 要求，过分追求贸易顺差又是如何加重中国的通缩的呢？其实你可以想啊，一国家想要出口大幅度提升，科技和生产力提升那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科技和生产力它不是那么好提升的，科技和生产力它是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那么在科技和生产力没有大幅度质变的情况下，外部还在对中国不断征收关税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产品迅速卖出去呢？其实答案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价，通过廉价换市场。而廉价换市场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企业利润越来越低，工人工资越来越低。企业利润低了，工人工资低了，则代表着没钱消费，这就陷入了通缩。当然这是从微观视角来看的，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央一旦提出了一个较高的 GDP 要求，这就会使得中国陷入一个死循环。中共中央设置的较高 GDP 增速要求会转变成各级地方政府的年度 GDP 任务，而中国各级政府为了满足这个 GDP 增长的需求，就会开始疯狂要求各地方企业保证绝对的出口增长来维持 GDP 高增速。企业会在政府逼迫下被迫降价，而降价就加重了中国的通缩问题。这也就让中国经济其实陷入了一个悖论，对于中国这两年来说，就是 GDP 增速越快，我们的人民日子就越难， GDP 增速越慢，我们人民的日子反而越好。因为我们的 GDP 增速实际上都是靠降价降工资换来的，这样的 GDP 增速不仅不能带来好处，反而会带来负担。其实你说中共今年继续设置 5% 的 GDP 增速目标，继续依靠贸易顺差来完成这个 GDP 增速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呢？我认为啊，只要世界在今年不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外部需求不出现大减，还是有希望的。中国人呢，毕竟还没有被中共压榨到极限，但是这样做了，中共面子是保住了，里子就保不住了。继续设置 5% 的 GDP 增速，意味着中国今年还要有 1.5% 左右的进出口提升。这个转化成贸易顺差值，就是今年中国还得继续提升约2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当然意味着中国今年的产品还要继续变得更加廉价。这对社会的通缩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社会的稳定性就会变得太差了。习近平终于在今年意识到了这一点，把 GDP 增速目标下调至了 4.5%， 算是减少了出口压力，也为中国解决通缩问题留下了空间。习近平终于在今年对通缩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妥协。除了 GDP 的调整，中共在今年的讲话里面也是格外提到了通缩的问题。今年李强首次在总理汇报中把 CPI 由负转正写入了年度政府任务，这等于是中共官方首次承认了通缩的存在，并且更加重视了这个问题。之前呢，中共其实一直在政府报告里面回避这个词。除此之外，我们在新的政府规划里面也看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口号，比如中共提出了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口号。比如财政部长蓝福安在最近的讲话中还说呢，今年将会出台更加大规模的以旧换新政策，会推出个人的消费贷款补贴等等等等。消费的重要程度对比去年的两会呢是有明显的提升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共今年将推出更加大力的刺激消费措施以来缓解通缩问题，算是和上面降低 GDP 增速呢也是达到了一种契合。当然就和一开始说的一样，习近平他终究只是半幅，现实的重锤是让习近平比2023年那个时候完全不重视通缩问题要强了，但是强的也终究有限。开始直视通缩问题的习近平呢，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他大国复兴的美梦，放弃他科技赶超的道路。比如在 GDP 问题上，习近平仍然把中国目标的 GDP 增速设置在了 4.5% 以上。虽说从 5% 降到 4.5% 的行为是值得鼓励的，但是降幅依然不够。毕竟按照2025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来看，2025年有 1.6% 的 GDP 增速是依靠贸易顺差抬升的。没有贸易顺差的抬升，2025年的 GDP 增速就是 3.4%。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年还想要达到 4.5% 的 GDP 增速，那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不能降，还得继续增长。中国目前其实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贸易顺差逐年下降，中国的对外出口也开始回归到走价不走量的模式。这个转化到 GDP 增速上，就应该是中国今年的目标应该低于 3.4%， 或者说维持在 3.4% 左右， 只有这样才能改善中国目前依靠廉价产品换出口的模式，也只有这样才能腾出真正的空间解决通缩问题。可是这一情况呢，并没有出现，习近平显然还没有被通缩问题完全打服。当然也可以说，习近平依然做着他的大国美梦， 4.5% 的 GDP 增速就是他实现大国美梦的最后底线。在习近平新的五年规划中，或者说大国美梦中，中国到2035年是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意味着到2035年时，中国的人均 GDP 要达到2万美元。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估算的话，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平均每年需要增速来到 4.17%。 并且我们也都知道，经济水平呢是越高它增速越慢，如果10年计划刚开头第一年就低于了目标平均值的 4.17%， 很显然呢，对于未来的压力就太大了，1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2035年也别谈建成什么中等发达国家的梦想。 4.5% 的 GDP 增速呢，可以说是习近平最后的尊严。此外呢，习近平对于这个问题半服不服还体现在他虽然开始重视了通缩问题，并且愿意放弃刚性的 GDP 要求，但是他依然把科技发展放在了第一位。在今年的政府预算中，科技发展相关的年度预算是增幅最高的，增幅来到了 10%。 并且在今年的政府报告里面也是反复提及了新质生产力、机器人、 AI。 当然在数据中，在新的五年规划里，对于创新方面的两项具体数据也做了大幅度提升。这一个呢是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的数量，之前要求是每万人有16个高价值发明专利，到了2030年呢，这一指标被提升到了22。而第二个呢是核心科技产业在 GDP 中的份额，2025年呢要求是 10.5%， 到了2030年呢，这一指标被提升到了 12.5%。 而与之相对应呢，提升消费的核心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上呢，中共却没有花太多心思，反而定下了一个不适用、符合 GDP 增长即可的口号。对于搞科技创新和美国大搞科技竞赛的想法呢，习近平是没有停下的，即使呢他已经认识到通缩的危机，对通缩危机的重视程度呢明显还是不够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两会报告上经济走向上的习近平的半服不服。相较于两年前习近平完全不认可消费救国的理念，说出通缩没有什么不好的习近平呢，习近平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服软，但是他的服软啊依然有限。习近平依然没有放弃他出口新包、科技新包的美梦，依然在低估通缩的危害。而有这样的看法、有这样的观点，那也必然导致中国今年走不出通缩。即使中国今年已经出来了很多政策去应付通缩，但是我认为效果一定是堪忧的。因为全力以赴应对通缩的习近平都不一定能做到解决中国的通缩问题，那更别说半服不服的习近平。习近平一边还要求企业继续搞低价出口，一边希望中国人能有钱消费，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今年我们大概率看到的结果就是中共会对比2025年出台更大规模的刺激消费政策，比如又出台一系列购物补贴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补贴一过，消费立马爆炸，像什么比亚迪电动车啊，现在一到补贴退去，销量立马暴跌，而一些刺激消费没有直接覆盖的产业则会是销量基本没有提升。总结下来就是，刺激消费的政策花了很多钱，但是最后刺激个寂寞。当然纵观两会，除了经济上习近平的政策突出一个半服不服，习近平对于人口政策也是突出一个半服不服。今年中共在报告里提到不少新东西，而其中很多新东西呢都关乎到生育率，比如在今年两会上就提出了要加强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保障，要发放育儿补贴，要大力推广普惠性托育，要解决三岁以下儿童父母的假期问题等等等等。这些说白了呢，就是要给年轻人结婚发糖，鼓励年轻人多结婚，也代表着中共终于意识到人口下降带来的威胁了，习近平终于被不愿意生娃的中国人吓到了。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政策还是缺乏诚意，习近平对于这个问题呢还属于半服不服。这个就和上面的通缩问题、消费问题是类似的，属于习近平意识到了问题，但是反应十分缺乏诚意。中共的育儿福利虽然对比以前有了，但是看起来还远不如现在的日韩，力度呢只能说非常之低。但是我们反观现在的日韩，在如此高福利之下，在如此大力度的新生儿补贴之下，依然无法改变新生儿出生率大幅度下跌的问题，那更别说目前只愿意洒洒小水的中共了。中共就这样的力度来刺激生育，那在今年呢一定也是没有结果的。而除了经济方面，另一个半服不服呢则体现在外交上面。很明显，今年美国抓捕了马杜罗，斩首了哈梅内伊，习近平自己又抓捕了张又侠，搞得军委七人只剩一人呢，这些都给习近平自己带来了一些小小的震撼。 习近平呢因此在外交上也做了一些调整，中共明显在武统台湾、武力发动战争上的意愿呢开始有了降低，这点在军费支出上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在新的政府报告中，2026年计划的军费支出增幅是 7%， 虽然呢依然保持在比较高的区间，但是已经是近五年来最低值了，也改变了近五年来缓慢上升的一个趋势。不过呢，这并不代表习近平就放弃争霸，放弃拿下台湾，而是在措辞和手段上开始改变了。比如虽然军费增长放缓了，但是中共在外交经费上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中国外交部分的预算在2026年的财政规划里面提升值来到了 9.3%， 排名所有预算中的第二名，仅次于上面提到的习近平的另一个大宝贝，科学技术相关的预算。很显然呢，习近平想要在外交方面开始继续发力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习近平对于台湾的叙事也开始出现了改变，提振中国软实力宣传，对台湾进行文攻呢，应该也是习近平下一阶段的重点。比如在2025年的中央报告里面，对台湾问题上的说法就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到了2026年，这一说法则改成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这里面呢有一个措辞改变，就是把坚定反对台独分子变成了坚定打击台独分子，这个措辞变得更加激烈了。很显然呢，中共还是对台独非常厌恶的，是希望收复台湾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中共在这叙事里面又加了两个词，一个是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一个是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这两个呢很明显都是一个文攻策略。什么叫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就是收买台湾的一些网红做大外宣，宣传大美中国嘛。什么叫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就是希望更多的台湾人来大陆看看大陆，从而影响台湾人。同时中共今年还在政府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这个事情，结合上面的军费增速放缓、外交费用增速增加这些数据，我们可见呢，在新外交局面下，中共对于拿下台湾的想法呢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呢在思路上可能出现了变化。确实呢，美军现在的飞机有点太厉害了，在外交上呢，习近平也进入了半服不服的状态，依然想争霸，依然想拿下台湾，但是意识到武功可能确实不行了，转而开始走向了文攻。那在两会上这么多政策中，有没有体现习近平全服的呢？这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财政预算。相较于两年前习近平大声喊出坚决不为地方政府兜底，地方政府自己欠下的债自己还，中共要坚守财政底线，不同的是习近平今年在政府预算上妥协是比较快的。今年政府的赤字率依然是在 4% 左右，虽然和去年是维持了类似的水平，但是这已经是中国连续两年维持在高点了。在正常的政府规划里面， 3% 的财政赤字是安全值， 4% 呢一般只适用于危机时期，连续两年高于 4%， 对于中共来说显然是不正常。而且更关键的是，除了传统的政府赤字外，中共今年还准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1.3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4.4 万亿元，并且在今年还研发出了一个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来进行融资，这个融资规模呢大概在8000亿。如果算上这些，中国今年的广义财政赤字率已经来到了 10% 以上，远高于美国的 5.9%， 日本的 6.5%。 这对于中共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财政纪律可言了，并且按照这个趋势，中国政府很快广义债务率就会超过日本政府，成为世界第一大欠债政府了。很怀念两年前那个喊出坚决不为地方债务兜底的习近平，很怀念那个充满雄心壮志的习近平。不过这一改变虽然对于普通人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对于广大公务员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了。今年中共举了那么多债，那起码表示今年地方政府公务员欠薪问题呢应该会得到大幅度的缓解，大规模公务员欠薪问题呢应该依然不会在今年到来。节目的最后呢，再总结一下今年的两会报告。整个两会报告呢，大多数政策突出的就是习近平的半服不服。这两年中国经济的不好呢，确实给习近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重创，习近平呢明显也没有前两年的傲气了，只是习近平目前受到的重创呢还不够大，习近平仍然处于半服不服的状态，中国现在确实陷入了大船掉头期，当然我们更应该说的是习近平的思想转变期。只是目前看来呢，他的转变来得有点太晚了，也来得有点太慢了，我觉得已经没有时间给习近平这么缓慢的掉头了。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